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约伯他的自白书，他的自我告白是在约伯的第29章到31章。在第31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观念，就是自然报应律，外国话叫 Talion Law， 是非常的出名，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这种自然报应律。它的原始是非常的古老，听说在这个人类最早的法律哈姆拉比的法律，就是公元前大概18世纪的法律里面呢，已经有这样的讲法。我们在约伯的反省里面呢，看到约伯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自然报应律。依照约伯书里面的记载，有这样的讲法，在第31章，请大家看第7节到第12节，还有后面的21到23。要是我把内容把它讲出来，像第7节，我的脚步如果离开了正道，我的心如果跟随的眼目之所见，我的手若持有不洁，那么我种的情愿别人来吃，我栽的愿别人拔出来，我的心如果为妇女所迷，我如果常在邻人门口等候妇女，就让我的妻子给人推磨，让别人与她同寝。后面也提到，在21节，如果我在城门口看见支持我者，等于说我可以骄傲了，有人支持我了，我就举手攻击无罪者，欺负人，那么让我的肩由甲骨脱落，我的胳膊由足处折断。显然就是一种哪一个地方做坏事，那个地方就要受到处罚的思想。要是他的手做坏事，那么他种的就坏掉；要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他的妻子被别人贪恋；要是他用手来欺负弱小的人，他的手就从这个他的肩胛骨脱落。显然就是一种自然报应律。这种自然报应律就是约伯考验的关键。我们用同理来推，约伯在这样的自然报应律里面，今天看到约伯倒霉，看到他受苦，看到家里面的人都死了，那等于一定啊有一个原因，很可能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今天一家人都死光了，很可能他也这样子做过，对别人做过一样的事情，伤害过别人的家庭的人的性命。我们看到这种自然报应律啊，虽然行之有年，从古代就开始了，事实上也是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困扰。基本上依照圣经的讲法，自然报应律不是最高的，自然律只是一个规律，它的根源是来自神，神比自然律还要大。自然律就好像一个机器一样，是相当的机械化的，像一个贩卖机，投5块钱进去就出来一瓶小汽水，10块钱大瓶的汽水。要是投5块钱，也是说假设我没有投5块钱，我还从里面挖5块钱出来，很可能这个机器就出来一个拳头把你打一下。这个等于说自然本身是有一个规律的，也要人要顺着规律去走，但是规律本身它的来源是在于神。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断所要对先知的言论也好， 不断有一个诉求，就是神是有情有义有智慧的，他要人发生你我关系，诚信的关系，他要跟人发生一种很深度的你我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是比这个自然规律还要大。神不要跟人产生机械式的来往，我们可以说神比自然律还要大。当自然律不灵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个记号，就是要超越这个自然的规律，看到后面有一个位格的神，他要跟人发生一个很深的互相信任的关系。这个就是约伯的考验。现在我们看完约伯的自白最后的一段，就是最后自然报应律这个观念，也看到约伯在这个自然报应律这个关键里面看起来受到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挣扎。现在神在整个的事件都看在眼里，约伯有没有在整个考验里面失去他的信仰？没有。约伯按照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他还是一心只求看见天主，他天主以外的人他都不要见。面对这样的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皮包骨头的一个瘦弱的一个约伯，神被感动了。神不能叫一个相信他的人失望，一个一心依赖他的人失望。现在神用显圣的方式来跟约伯讲话，来把答案揭晓出来，就是记载在约伯书的38章到40章，有两次的显圣，每一次的显圣都是有一个序言，然后显圣的描述，之后约伯的认错。我们先看第一篇的显圣，就是在诗高830页，这是第38章前面第一节开始到第三，上主由旋风中向约伯发言，用无知的话使我的计划模糊不清的是谁？你要向勇士束好腰，我要问你，请指教我。这是神对约伯所讲的话，是个序言。序言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旋风，另外一个是计划。熟悉圣经的读者，一看到旋风，一看到计划，他们会有不同的比较有深度的一个感受。旋风什么时候圣经用过？还记得吗？在厄利亚先知被接到天上面去，坐这个火马车升到天里面去的时候，有提到旋风，就是在列王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提到的，上主要用旋风接厄利亚升天。那个时候有火马车出现，把厄利亚跟他的徒弟叫厄利手分开，厄利亚便乘着旋风升天去了。这个旋风啊，不是一般人为的力量，这是神的力量，从今天来看很可能是圣神。所以只有从天主那一边出来的力量，就是人离开他自己的推理，自己的自然报应律的思考的方式，才可以看到神的显圣。这个也是天主的恩宠的展示，以旋风的方式来展示出来。第二个提到的观念就是计划，用无知的话使我的计划模糊不清的是谁？ 当然神在这里好像要约伯反省，你是不是一个无知的人，然后叫神的计划模糊不清。事实上计划要是看以赛亚先知书，计划有一个非常深的意义，就是神怎么样计划必定要成功，有这样的讲法。神怎么样想必定要实现，在以赛亚14章24到26就提到，天主面对北国，天主还面对亚述这个外国的强敌，他讲了这样的话：万军的上主启示说，实在我怎么样想就怎么样实现，我怎么样计划就怎么样成功，我必要粉碎亚述这个敌人，在山顶上将他践踏。等于说计划代表一种必然性，神决定了必定要去做，虽然眼前看不出来。另外在以赛亚的46章11节这里提到居鲁士，就是提到波斯王居鲁士，我要把老鹰，就是居鲁士的象征，从东方招来，把履行我计划的人由远方叫来，我说了必要去行，我决定了必要去做。这是神的话，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就是在历史上面形成了犹太人充军回国的阶段美谈。现在我们看了，原来序言提到旋风，还有提到神的计划锐不可挡，现在我们看看神的显圣是怎么样。原来神的显圣是在受造物里面彰显他的智慧，也在自然的现象里面彰显他的智慧，最后在这个飞禽走兽里面也彰显他的智慧。事实上诗高圣经有非常清楚跟生动的描述，在38到39章，听众可以自己去翻阅。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在这个第38章36节提到这种有一种鸟叫鹳鸟，这个鹳鸟就是尼罗河警报的鸟，当尼罗河这个水暴涨的时候，这个鹳鸟就会出来叫。还有提到雄鸡，这是公鸡，它早上它会叫，出来报时。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事实上对古人来说，这个公鸡不仅是报告天亮，而且这个公鸡它的叫声，它一叫就把这个天亮叫出来了，把这个黑暗把它驱逐了，把这个天亮给带来了。它不只是个报的作用，报告的作用，而且是有一个力量的，神秘的力量，叫天亮来赶走了黑暗。这些很神秘的力量都归功于造物主。约伯面对这样的显圣，神在大自然里面的显圣，约伯的回答在40章1到5节，约伯这样说：看我这么卑微，我能够回答什么？我只好用手咽口，我说过一次不敢重复，我再说一次我要用手咽口了，我不敢再说什么。我们发现神给人讲话的时候，给人特别是直接讲话的时候，人很自然的会看到自己的卑微，所以神的显圣事实上会给人带来一种自我的认知，认知到自己的智慧跟神是无法相比的，这个就是约伯的感受。现在我们再看 第二篇的显圣。第二篇的显圣就是在40章的第六节到14节，同样的一个讲法，是神的话，神的计划是不能推翻的。神甚至乎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讽刺的语气来跟约伯问话。我把这个第40章14节念出来。神提到很多这个惊人的事情，很多这个大自然管理的事情，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控制的事情。最后14节，如果你能够，就是约伯，这样做，我也要称赞你，因为你的右手救护了你。等于说，约伯啊，你能够为你自己主持公道吗？你能够为你自己伸张正义吗？你的右手能够救得了你吗？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所以表示出来，只有神有能力做判断，执行公道。后面的显圣的部分，就是提到两种动物，河马跟鳄鱼。两种动物都是非常大的动物，代表一种可怕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它象征，用今天的话，你可以用天灾、地震、台风等等来做一个同样的一个象征的一个代表。在这个圣经的意思，就是无论是河马跟鳄鱼，都是在神的管控之下。河马的希伯来文是 behemoth， 是动物里面最大的。原文没有直接提到河马，河马事实上就是思告的翻译，是上下文看得出来的。里面特别提到河马的时候啊，特别提到约旦河，提到约旦河河水暴涨的时候，就是23节，这个河马一点都不怕。约旦河涨到它的口边，它还是很安宁的。我们都知道约旦河啊，事实上是很容易暴涨的，它的河水，因为约旦河它有大概600公尺的落差，从北方的赫尔蒙山水平面上面大概200公尺到死海水平面392，那么所以变成一个形容词。鳄鱼事实上原文是一种海怪，外国话叫 Leviathan， 就是象征很可怕的动物，在埃及是野兽之王，有时候象征埃及王。两种可怕的动物都是表示出来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可以管制，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管制之下，没有任何的意外。约伯，你懂了吗？今天先讲到这里。